九月24号，默想诗篇106篇6到12节，以色列人呢，在诗篇106篇1到5节，昨天我们谈到他们是蒙福的人，蒙福的人的一些特征，第一个就是他们是一群敬拜的人，第二个他们是被神称为义的人，第三他们是属主的子民。那今天呢？我们要来默想，就是以色列人在历史当中这篇诗篇的作者开始承认了他们的表现出来的罪恶。所以呢，诗篇106篇6到8节谈到，尽管主是良善的，但人们呢，以色列人呢，仍然犯罪。然后诗篇106篇接下去8到12节，这里就尽管8到12节，尽管以色列人是有罪的，人们有罪，但主呢仍然是良善谈到神的良善，所以我们先来看一看第6节到第8节，尽管主的良善，人们仍然犯罪第6节，我们和我们的列祖都犯了罪，我们做了孽。也行了恶，这一节呢就谈到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呢？他们是在第7节，我们的列祖在埃及的时候不明白你的奇事，也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反倒在红海的海边背逆了你。这谈到他们实在是，很骄傲的。而且罪呢是进展的，怎么进展呢？他们心高气傲，以至于他们呢，这个犯罪有个进展性就是他们不明白。你看哈，第7节，在埃及，神为他们行了10个神迹，他们不明白。通常不明白就是缺乏反思。当你对一件事情缺乏反思的时候，接下去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你对另外一件事你不会明白的，因为你缺乏反思，所以每一次没有深入去反思，每一次你就会不明白。那缺乏反思呢，是以色列他们常常被指责的罪过，也就是当今人们痛苦的倾向。我们看到神的神迹奇事，我们接受了神的恩惠，我们却不思考其中的意义这个就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神的启示。当我们对神的作为缺乏 meditation，缺乏默想反思的时候呢，接下去再进展到一步，就会变成遗忘，就是我们对神的恩典开始忘记了忘记了就是 do not remember，不纪念、不记得了。当我们不纪念、不记得的时候，就会引向更进一步，反倒在红海的海边背逆了你他们在红海那里，他们发脾气，他们背逆。尽管他们从埃及中被拯救出来，那伟大的奇迹，但是面临危险的时候呢，他们却怀疑神。像胆怯的奴隶对主发怨言的那些仆人一样，他们对神的全能啊，对神的慈爱啊，对神的信实啊，产生了怀疑。请注意一下这个罪恶是渐进的，而且罪恶之间的联系是这样子：对神慈爱，你缺乏反思，你不明白，do not understand，不明白。所以呢，当你不明白，你缺乏默想的时候呢，你就会导致对这些恩典呢，do not remember，不记得、不纪念，你忘记了。当你对恩典、神的恩典不记得、忘记了、遗忘了，就会产生怀疑，导致了怀疑。所以罪呢，它是极其进展的一步又一步。那么一步一步的时候呢？这个罪恶是会加重的，所以呢，以色列人呢，犯罪， 啊，然后诗人在这里承认了这个罪，并且解析了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啊。那第八节这边会谈到神的作为，但在第八节之前啊，这个诗人他就承认了。所以第七节你看哈，第六节我们和我们的列祖，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跟在这个国家的人们，人们的罪啊，他就是我们今天受到了我们的祖宗，我们的父母，我们父母又受到我们的父母的父母，我们的父母的父母又受到我们的父母的父母的父母，这样一代代推上去，你就知道从亚当一次性犯罪到今天对我们人类造成的这种瑕疵败坏，那个罪的诠释，那罪的根深蒂固，那个罪性。所以呢，当你看到以色列人我们和我们的列祖都犯了罪，都做了孽，都行了恶，是因为明明看到神这么多的神迹奇事，明明经历到神这么多的丰富的恩典跟慈爱但是呢，我们不去明白，不去纪念然后呢，反而一步一步到最后产生了怀疑，怀疑到最后一定是悖逆的所以他们的奇迹是这么的多他们所经历到神给的这个恩典是这么的多。然而呢，在红海那里，他们从埃及被解救出来了神为他们所行的全能神迹奇事跟恩典，应该在他们心里面还很鲜明，并且会成为一个信心的非常强大的激励的时候呢，他们不明白他们呢不纪念，他们呢反而悖逆起来。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罪恶的加重啊，真的是很可怕的你忘记了神这么多的恩典的时候，你的叛逆也会因为面临了危机，面临困难，然后就这么快的就忘记了神，这么快的就去怀疑神，这么快的就对神埋怨了。但是呢，我们看到第八节这边第八节神是慈爱的，所以以色列人犯了罪，诗人他承认，为什么诗人敢认罪，就是因为神的慈爱。而诗人的认罪说，我们和我们的祖宗，我们和我们的列祖第六节这里面就体现到对罪的那种众多，而且深入，而且过度，简直是该死的一个深刻的意识。那这个三个动词真的是把整个诗人认的罪都真诚的认罪都体现出来了就是我们犯了罪，这个没话可说。然后呢，我们做了孽，做了孽那犯罪是一个罪性，跟祖宗一起作孽，我们参与了这个恶事。然后呢，这个接下去呢有悖逆这个行了恶这个行为上的这个作恶。所以你看第六节三个动词都犯了罪，都做了孽，然后呢都行了恶，这三个非常生动的体现诗人对罪的一个深刻的认识，以及这个罪恶非常的悲惨，在我们跟我们的祖宗一起，这是一种继承。虽然圣经里面没有原罪这两个字，然而你推到那个亚当犯罪，这样一代一代推上去，这个诗篇的作者意识到，他也认为整个民族在神面前是有罪的。因此当我们在痛苦当中，我们在说某人或某一群人做了恶让我们承受痛苦的时候，你要记得你跟他们是一起都犯了罪，行了不义，都继承了这个罪恶的悲惨。 也就是说，尽管神是仁慈的，但你所接触到的这些以色列人的罪孽，其实大部分的内容都代表我们这个时代跟我们这个国家的人们的罪。所以呢，我们也一起，这个诗人他写的就是敦促我们一起来忏悔。那我说过，为什么我们人可以也敢去忏悔？是尽管人有罪，但主呢是良善恩慈的。所以呢，你看到诗篇106篇8到12节讲的就很清楚。第8节，但他因自己的名的缘故拯救他们，为要彰显他的大能。所以这个拯救是非常了不起的。第9节。他斥责红海，海就干了；他领他们走过海底，像经过旷野一样。第10节，他拯救他们脱离憎恨他们的人的手，从仇敌的手中救赎了他们。海水淹没了他们的敌人，连一个也没有留下。所以这次的拯救拯救他们让以色列人可以前有红海，后有埃及的追兵。然而，神却施行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拯救，而这个拯救是了不起，是因为第一，他是从非常危险当中拯救出来的。你看高山、大海、埃及人，那好像他们无路可逃，而这个拯救是非常奇妙。拯救你在海里，海里哦，不是海边哦，是在海里，整个大海道路被开辟出来，然后大海就在他们两边矗立。好像是一道防护墙一样，然后这次的拯救第三是非常轻松的为什么呢？神只要一生气一斥责然后呢红海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干了？然后红海就干了，也就是说大自然是完全忠于神的意志的。然后第四，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然后神完成的这个拯救。让以色列安然渡过红海，而且水淹没了，敌人连一个也没有留下来。所以你就可以看见神的良善在拯救以色列这个救恩当中彰显出来。然后我们要思考，神的良善他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因为他是为自己的名第8节，为自己的名拯救他们。为了要彰显他的大能，也就是说，尽管以色列人犯罪，但是神他本身是不变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他是守约施慈爱的，所以呢，他是那位具有怜悯的，而且他是全能的，所以呢，他就行了，是为自己的名去行这样的神迹奇事，而为自己的名行的神迹奇事，这样的一个良善。就唤醒了以色列人有短暂的信心、短暂的赞美。你看12节，那时他们才相信他的话，唱歌赞美他。有一段时间，他们是怀疑神，他们窃窃私语，他们抱怨，所以呢，怀疑取代了信心，窃窃私语抱怨。现在呢，不一样了，现在变成了信心。然后呢，而不是窃窃私语抱怨了，变成是赞美。不过呢，这是非常短暂的时间，所以这里面提到这句话，不是说赞扬以色列人有这样好的信靠神、赞美神的这种状态的行为，而是为了进一步证明，无论是透过神的审判，或是透过神怜悯所产生的。这些以色列人有的某种的行为，其实都只是暂时性的和表面的。也就是说，以色列的良善就像露水一样，很快就消失了。那这段历史主要就是向我们展现了，警告我们让我们不要得罪那位一直向我们展现这么多善意的恩慈良善的那位神，同时也鼓励我们。在我们犯罪以后，要快快的去认罪，因为神他是用恩慈和良善拯救我们的神，恩慈的主，仁爱的神， 我们也承认啊，真的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也和我们的祖宗犯了罪，大地就从亚当罪的咒诅里面也受了咒诅，直到如今，凡是在这块土地上的所有的人，不管他们是我们的对头，还是我们直接的压迫者，其实都犯了罪，我们都在这个块地。当我们在指责别人不公义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不公义的。当我们在指责别人不良善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良善的。神啊，求你赦免我们。我们常常在不顺利的环境当中，我们第一个就是怀疑了你，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不纪念，我们不去默想，不去追思，不去想，到最后我们就忘记，忘记了，这个怀疑很快的就导致我们在不顺利的环境当中我们悖逆。求你赦免我们，我们是因着你自己是良善的，你行的荣耀的作为，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但愿我们对你的赞美和感谢不是像今天以色列那样是暂时性的和表面的，而是真正因着圣灵的感动，在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有耶稣基督救赎我们那真理的灵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对你的审判，对你的怜悯，我们是真的是心被恩感，那样来向你献上敬拜和赞美。谢谢你用今天的诗篇来警告我们，也谢谢你用今天诗篇的内容来鼓励我们。求主让我们在你面前是非常非常记得，哪怕我们肉体渐渐衰残，我们灵性的生命被你恢复过来，我们灵性的记忆力也被你恢复过来的时候，我们灵性，我们的灵命到老都记得你的恩惠，你的慈爱，到老都选择敬拜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